大家早上好，那也跟大家讲啊，新年好。我们实在是感谢主的恩典，这个我们过去的2021年虽然是这个不容易，但是靠着主的恩典扶持我们，他也加我们信心里边的力量，叫我们2021年我们真是能够平安的度过。我们现在是在2022年的第一个主日，那我们是一定的，我们在这今年的一年的里边，我们前面还有许多的挑战，我们是要靠着主的恩典，靠着他扶持的能力，我们才能够过去的。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在这一个主日，我们真是弟兄姊妹，我们大家在主的面前我们聚集，我们心里是满了喜乐。哦，主啊，我们感谢他，主啊，我们实在是啊要彼此的说啊，我们啊这个新年快乐。那我们先来读几处的圣经。第一处是在创世纪的第6章9到13节，那我给大家念。挪亚的后代记在下面。挪亚是个义人，在当时的世代是个完全人。挪亚与神同行，挪亚生了3个儿子，就是闪、含、雅弗。世界在神面前败坏，地上满了强暴，神观看世界，见是败坏了，凡有血气的人在地上都败坏了行为。神就对挪亚说，凡有血气的人，他的尽头已经来到我面前，因为地上满了他们的强暴，我要把他们和地一并毁灭。那第二处的圣经是在创世纪的第7章的第1节。耶和华对挪亚说，你和你的全家都要进入方舟，因为在这世代中我见你在我面前是义人。那第三处的圣经是在创世纪的第8章从13节到15节。到挪亚601岁正月初一日，地上的水都干了，挪亚撤去方舟的盖观看，便见地面上干了。到了2月27日，地就干了。神对挪亚说，你和你的妻子、儿子、儿妇都可以出方舟。那我们在这里我们注意到哈，神是3次就着方舟和挪亚说话。那么第一次呢是在洪水的以前，那么第二次呢是在洪水将要来到的时候，那么第三次呢是在洪水过了以后。这3次的时间其实都是一个很长的一个历史的时间。那么读经的弟兄就告诉我们说，挪亚建方舟就建了120年，所以这个方舟在水面上漂浮啊，这个就有150天。所以我们看见这都是非常长的这个历史的这个时间。那么挪亚他在建方舟的时候，是神对他说，说是你要为自己建一个方舟。那么也是同样，这一位主他跟挪亚说，现在时候到了，你要进方舟。那么也是这一位主对挪亚说，现在你可以出方舟，你和你的妻子、儿子、儿妇都可以出方舟。所以我们看见是神呼召了挪亚，为着他一个荣耀的计划，他要叫挪亚建方舟。那么当然神就要负挪亚完全的责任。在这120年的中间，在大洪水的中间，在洪水过了以后，有许多的事情是会发生的，但是神负挪亚 完全的责任，他从来没有忘记过挪亚。虽然我们说挪亚建方舟建了120年，神没有忘记他，虽然说方舟在水上150天，神没有忘记他，直到那地上的水都干了，神仍然是没有忘记挪亚。这就让我们想到希伯来书在13章第5节那里说，神他也不撇下我们，也不丢弃我们，所以我们可以放胆说，主是帮助我的，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方舟我们看是挪亚建的，这个方舟是挪亚待在里边的，这个方舟是挪亚从里边出来的，但是我们要看见方舟从来不在挪亚的肩膀上，挪亚不能为这个方舟负一点半点的责任，方舟的责任乃是在神大能的手中。这是挪亚从建方舟到进方舟到出方舟，他所学习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生命的功课。那么这个也是我今天我里边的负担，我要跟大家交通挪亚洪水和挪亚方舟的那个历史的事实和它的意义。那我们再来读一处的圣经，是在新约圣经的马太福音24章37到39节。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冲去，人子降临也要这样。我们读过这一段的新约的圣经，这是我们的主他在地上行走的时候，他指着今天这个世代他跟我们说的预言。这就让我们知道说，其实我们今天的这个世代离开挪亚的日子，就是在创世纪的6章7章8章，其实离开是不远的。我们觉得在这个中间好像有几千年的时间，但是我们读过这创世纪，我们再对照这个马太福音的24章主耶稣的话，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里边就有一个确据说，今天我们没有太多的时间，我们还可以在这个地上我们东看看西看看，我们实在是活在一个最后的日子的里边，我们要看见我们的主从天而降。但是问题就是在这里，如果我们真是相信主说的话是真实的，我们有没有活在这个主的话的真实的实际的里边？那我们一同的有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实在是感谢你，在新年的第一个主日，主你呼召你的百姓，在你的恩典的里边，我们聚集在主你施恩宝座的前面。主啊，我们要说，愿你向我们说话，众仆人们都静听，愿主你的话在我们里边，哦主啊，能够得着我们有聆听的耳朵，有顺服的心意，说我们活着乃是靠你的话语，我们活着乃是为着主你的旨意。主啊，我们感谢你为着这一段的时间你还向我们说话，我们谢谢你，我们把这一段时间也仰望交在主你同在荣耀的当中。愿主你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的圣名，阿们。当我们在读创世纪的时候，尤其是我们在读这些早期的历史人物的这些历史事实的时候，我们先要说一句话，这些都是真实的历史的人物，都是真实的历史的事实，虽然离开我们的时间已经非常久远了， 但是在神的历史的当中，他们都是真实的历史人物。那么当我们在读这些历史人物的时候，那我们读到挪亚的故事，我们总觉得我们对挪亚的故事应该是已经很熟悉了，那么所有有关挪亚的故事我们觉得都已经很熟悉了。比如说挪亚的故事让我们知道有大洪水，挪亚的故事让我们知道啊，这一个方舟就是预表我们的主基督啊，这个他的救恩，凡是进到他里边的，就像挪亚的全家进到方舟里边一样，他们全家就得救，凡是进到基督里边的，我们都救了。所以那么我们就知道，当然了，对小朋友来讲，他们最关心的就是天上出现的这个彩虹。那我有一位啊，这个传福音的这个弟兄啊，就是我们讲的宣教士，那么他到中国已经好多年了。那么他刚去的时候，他是作为一个英文教师，他就到了中国的一个地方，就在那个地方他就教英文。那我们大家都知道哈，在这个中国大陆啊，你要在这个课堂的里边，你公开的这个讲授圣经，这个是不允许的，政府是啊这个严令禁止的。所以呢，我的这个传教宣教士的这个朋友啊，他就动了一个脑筋，他就跟这个政府啊，他跟学校的当局啊，他就去申请，他说啊，我可不可以开始的时候我讲一些西方历史上面那些伟大人物的人生。那么所以呢，这个校方啊就仔细的审查了，这教方呢也仔细的研究过，说是西方历史当中伟大的历史人物的人生。他说当然可以了，因为英文嘛啊，这个整个的和这个历史人文都是有直接关系的。那我们当然也知道，刚才我们都说了，挪亚是真实的历史的人物啊，所以呢这个学校当局就批准他了，说可以，你可以这么教。所以第一堂课，我的这个宣教士的这个朋友啊，这位弟兄他所预备的第一堂的课就是讲到挪亚和他的方舟。那么他后来就告诉我，他说其实他很吃惊啊，当他刚开始讲这个课的时候，他就问同学说，他说你们大家有谁听过挪亚和他方舟的这个故事吗？他说一半以上的学生在课室的里边都举手说我们知道，我们都已经听到过了。但是呢，这些后来他就知道啊，不一会儿他就知道，其实这些同学们，他们虽然知道挪亚的故事，他们虽然知道挪亚方舟的故事，其实对他们来讲不过好像是听童话而已。所以我的这个宣教士的朋友，他就开始照着神的话来讲挪亚的故事。好多年以后了，他这个班上有许多的年轻的学生都因着我的这个朋友啊，他们把主耶稣基督的福音传给他们，他们都接受了主啊。那么这个我的这个朋友呢，他在这个学校的合同满了，那么他呢也要再转到下一个城市，那么下一个学校。所以呢，班上的这些信主的同学啊，超过大半的同学都就为他开了一个欢送会。那么在这个欢送会的上面，这些的同学就告诉他，他说其实啊，主耶稣基督救罪人的这个福音就像种子落在好土里一样，但是这个种子第一次落在好土里，他说老师你知道吗，就是你的第一堂的课讲挪亚和他的方舟，他说这是我们从来都没有听到过的这个故事，这是我们从来都不知道的这个故事。我们以为我们看过一些人的动画片，我们以为我们从同学那边，从书摊上边，我们捡一些书来看介绍挪亚的故事，我们以为我们就了解了。但是他说真是 到了你跟我们讲圣经当中讲的挪亚和他方舟的故事，这是我们都不知道的。所以我们就看见了，挪亚确实他是在全世界各地，不只是在西方世界，这个这个家喻户晓的人物，其实很多的地方，很多的人，他们都知道挪亚和挪亚的故事，连好莱坞都知道挪亚，连好莱坞都可以把挪亚的故事改编成电影，赚了很多很多的钱呢。所以我们说挪亚确实是被很多人知道的，但是你知道吗，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回到神的话语的里边，我们在深入的体会，从神的话语的里边，神站在天上的角度看挪亚的时候，我们才知道挪亚和挪亚方舟的故事是很不简单的，它里边有丰富的意义，不只是说神对着那一个世代有他自己美好的旨意，还告诉我们说，像挪亚这么一个普通人，挪亚和你和我都是一样的人，这样一个人，他怎么能够站在神的呼召的面前，能够在神的旨意的里边是有份的。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看我们自己好像是很软弱，但是你知道吗，神在这个时代他有一个美好的旨意，他呼召你也要呼召我，像我们众人都像挪亚一样，我们能够在他的旨意的里边，我们是有一份的，这个份是很重要的一份。那我就在这个我现在服侍的这个教会的里边呢，我这个从今年开始啊，我就开始教初中生的主日学，所以到每一个主日啊，这个我要跟他们啊这个教主日学。那我从今年的开始，主在我里边啊，那已经是去年了，应该是2021年了啊。那么刚刚开始教的时候，主在我里边就放下一个负担，就说他说你主对我说，他你从头开始讲主的旨意，讲主的工作。那我就跟小朋友们讲，我说我们今年的这个主日学啊，我们排计划，我们从创世纪开始。哎呦，小朋友说哦，又来了，我们这些的东西我们都已经听过了。那我就跟他们从神创造天地开始讲，一直讲到挪亚。那么讲到挪亚，我就听到很多的小朋友都在那里讲，我就问他们，你们所了解的挪亚是一个怎么样的挪亚？小朋友都举手说，我们知道挪亚是个 old man 啊，这个挪亚是哈、啊、一个啊这个啊年长的啊，当神呼召他的时候啊，他建方舟的时候，如果说挪亚是花了120年他来建方舟的话，那个时候他已经将近500岁了，是不是？哎，然后啊过了120年，等到他600岁的时候，那么洪水就来到这个世上，是他是一个啊这个老人。但是这个啊这个后来又有这个小朋友讲了，他说我觉得啊，挪亚在他那个时代建方舟是很不容易的。我说为什么不容易？他说你知道吗，在挪亚那个时代，老师啊，人是只吃沙拉的，不吃肉的。哎，我说对，哎，我说小朋友你倒是真的是，同学们学圣经都是学得很好，因为在挪亚洪水以前，人是只吃菜蔬和树上的果子的，人是不吃肉的，所以小朋友们就认为只吃沙拉不吃肉这个日子是很不是那么现代的日子，不是那么好玩的日子。所以在我们小朋友的印象的当中，在年轻的小弟兄小姊妹的印象的当中，挪亚是一个活在很久很久以前，差不多大概比那个这个原始的人稍好一点的那个时候。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要有机会， 我们把创世纪的第六章，我们从头念到尾的话，我们看见挪亚他是怎么从神那边他领受了一个呼召，说你要建一只方舟，不是一条小船呢，是方舟，是巨大无比的一个方舟。挪亚他怎么能够把这个方舟建成？挪亚他是需要工匠的，挪亚他是需要技术的，挪亚他一定是需要画图纸的，他不能脑袋想的什么地方他就建什么地方。这个不是只折一个小船，这是建一个非常巨大的一个方舟，他要计算的，他要计算用料的，他要设计的，所有的这些我们都看见挪亚生活的那个年代是一个了不起的年代，人的生活，人的知识，那都是像今天一样，我们讲都是突飞猛进，都是一个啊，这个很富裕的这个年代。我刚到美国来的时候，打电话是要付钱往家里去的，没想到30年过了以后，今天跟国内的人不是打电话，是通视频。我们觉得我们今天这个年代科技的发展是日新月异的，是非常快的，但是在挪亚的那个年代，挪亚他一个人他就能够接下这么大一个的工程，我们就知道挪亚的年代是一个了不起的年代，挪亚的年代是一个物质生活很富裕的年代，和我们今天应该是差不多的。所以我们的主就指着挪亚的那个年代，向着今天的这个时代来说预言呢。但是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在创世纪的第六章的第五节，当神到地上来，他看见地上所有的人，他就看见他们虽然过的是一个非常这个我们讲这个技术发达，是一个这个丰富物质丰富的这个生活，但是神看见他们里边是满了罪恶，地上的人都败坏了。地上人的败坏不是在外边，乃是在他们的心里边。所以我们就看见圣经讲，神看见这样子的一个光景，他的心就极其的伤痛。我们从一面来看，人是活在一个又丰富又喜乐，而且呢又满这个又是高科技的这么一个的年代的里边，但是我们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人活在一个非常危险非常败坏的一个环境的里边。这个败坏的环境是指着人心的败坏说的。我们看见在挪亚这个在挪亚的这个年代，在创世纪的第六章，我们看见这个全地性的这个暴力，我们看见有这个魔鬼的这个活动，我们看见人心里边的那一种的这个极其的这个败坏。那我们就知道，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不只是指着挪亚的这个年代，挪亚的年代那个真实的光景就是这样，这也是指着我们今天所说的。所以我们看见我们今天的这个年代，其实离挪亚在大洪水之前的他生活的这个年代差的不是很远的。我想大家都熟悉的，就在上个月或者这个一个多月以前，将近两个月以前，在这个 Michigan State 有一个15岁的男孩子，他就拿了他父母的枪那么就跑到学校里去，向着他的同学，向着老师那么就开枪了。那么这整个的这一个这个事情有4位 跟他一样年龄的，甚至比他年轻的这个学生啊，孩子啊，就死了。那么还有六位呢，还有七位啊，这个是这个重伤一直住院的。关键的是，当我看到电视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播音员就说，当警察来到学校要来拘捕这个枪手的时候，警察不能把他直接送到当地的警察局，警察要开车到一个不是很近的地方，叫什么呢？叫青少年拘留中心，就英文叫什么呢？叫 Juvenile Detention Center。 到那么远的地方去，那个播音员说，苦笑说，没有办法，因为枪手不过是一个儿童。我们在休斯顿有一位姊妹就跟我打电话说，她刚把女儿送到我们这里当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高中的里边去，他们为着他们的女儿能进这个高中，真是花了很大的力气。他们这个亏本卖了原来的房子，就搬到这个高中所在的这个学区。不但是房子的价钱不好，房子各个方面都不好，反正是他们为了女儿能进这个高中是花了很大的力气。但是有一天他女儿从高中回来说，他说告诉这个姊妹讲，他说他课堂上有一个老师已经接着好几天了，给他书让他回去写那个这个学生叫做 book report， 就是写这个读书报告。他这个书是什么呢？书就是讲这个同性恋是如何如何的好，同性恋是如何如何的应该在全世界大力的发展。所以他回来，这个孩子就知道他妈妈是信主的姊妹。他孩子就问妈妈说，我到底该怎么办？所以这位姊妹打电话给我们，我们在电话里祷告，我们一边祷告我们就一边看这整个的这一个世代，离开挪亚的世代真是已经都不远了。这个现在这个我不知道，这个纽约的弟兄姊妹，可能你们的孩子还在这个寒假的当中，在我们这里这个寒假刚刚开始的，就是那个第一天，就是旧的学期要结束，那么新的寒假那一天呢，刚刚要开始的就是那一天。那我女儿的这个所在的这个学区，就那天早晨呢，就突然之间给所有的学生都发来一个电子邮件，也给学生的家长说，你们的孩子今天最好是待在家里。我想大家都听到这个消息了，就是全国性的有人在这个抖音的上面发了这个怎么讲，英文叫 threat mail。没有啊，这个就说我们在今天我们要炸学校，我们在今天我们要在学校开枪。所以这个我们这个我女儿的那个学校那个学区反应就很强烈，说如果是学生，你如果能够待在家里是最好是待在家里。但是我女儿说这个事情很难办，因为她说他跟我们讲，他说我今天要有三个期末的考试，他说如果我待在家里怎么办？当然学校答应他可以再 reschedule， 可以再重新的改日期。但是这个就让我们看见这个暴力的横行，这个整个社会的这个败坏，这个让我们看见，我们虽然今天是生活在一个好像是科学技术都发达，好像是这个富裕的时代的里边，但是弟兄姊妹，就像挪亚的日子一样，人心里边却充满了败坏。今天我们看见这些的情况，不应该让我们心里觉得忧心忡忡，让我们觉得害怕，而是在我们里边应该眺望一个紧迫感，那就是什么呢？那就是我们的主快来了。所以这就是马太这个24章讲的，人子近了，就在门口了。 我们的主在马太福音24章，他就跟我们讲到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来的日子也是怎样。所以盼望我们在读挪亚的故事的时候，首先主能够在我们里边眺望一个紧迫感，说我们剩下的时间实在是不多了，我们能够在这个不多的时间的里边，我们能够为着主的心意，我们能够奋力的能够来奔跑。然后我们就看见在这个创世纪的第6章第8节那里有一句话讲，虽然遍地都满了强暴，人心都败坏了，但是挪亚在神的眼中蒙恩。这个恩典这个字啊，是第一次在圣经里边出现，就是出现在创世纪的第6章的第8节。那这就告诉我们说，虽然在神的心意里边已经是定下一个旨意，神就是要用洪水把这个地上所有的活物都除掉了，但是神的恩典向着人并没有终止，神是满有恩典满有慈爱的主，并不因着他的公义的决定，他的恩典就停止了。那么这个第二点也就告诉我们是什么呢？神要用他的恩典把那个败坏的人能够挽回来。所以我们看见神用他的恩典来呼召挪亚从他的那个世代的里边能够站在神那个恩典的旨意的里边。那我们当然另外一边我们也看见了，在这里所讲的挪亚他自己本人，他也有好的那个生命的性格，以至于神的恩典能够选中他。这个叫做什么呢？挪亚是一个义人，他在神的面前好像是一个完全的人。挪亚是一个有生命性格的人，所以我们一面看见神有恩典，一面看见被神呼召的人要有一个生命的性格，所以以至于他能够像挪亚一样能够站在神的面前。这是我们今天读挪亚的故事的时候给我们的一个提醒，神向着这一个世代仍然是有恩典的。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你和我是不是一个有生命性格的人，能够像挪亚一样说他可以在神的面前蒙恩？在这里就讲到这个挪亚他的这个有生命性格，他在神的眼中好像是一个，讲挪亚是一个完全人。完全这个字在这里并不是说挪亚他是什么都好了，他是不会犯错的，那么这个不是的。圣经告诉我们说挪亚是犯错的，挪亚会犯错的，而且有一次挪亚是犯了一个很大很大的错误，那么就是在洪水以后，我们都知道挪亚在葡萄园里边喝醉酒的，这就是挪亚。挪亚在神的面前他能够被看作是完全人，这个答案，什么叫做完全？这个答案就在创世纪的第6章的第9节，挪亚与神同行。换一句话说，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若是你愿意全心全意全人尽力，你站在神的旨意的里边，你能够与他的旨意同行，你能够活在与神的那个交通的里边，那么你在神的眼中你就是一个完全的人。并不是说你和我不会犯错，不是的。 挪亚在创世纪的里边告诉我们说，他真是一个像你我一样普普通通的人，但是在挪亚身上有一个生命的性格，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就是挪亚与神同行。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就是在神的眼中看为义，在神的眼中算为完全的那个定义，就在这个地方。这是你和我，我们都可以学习，都可以做得到的。今天神没有给我们有太高的要求，没有说你要达到我的标准，你要怎样，你要怎样，只要你愿意与神同行，你在他的眼中就看为义，就看为完全。那么创世纪的第六章就告诉我们说，神就告诉挪亚说，你要来建一只方舟。那我想挪亚当时他心里他肯定是不明白，为什么这只方舟要照着这样的尺寸建，为什么这个方舟要照着这个要求建呢？但是挪亚是一个与神同行的人，他与神的旨意同行，他也与神的计划同行，他就照着神的心意就在那里说了。我们看见这个生命的性格在亚伯拉罕身上，在这个约瑟的身上，在摩西的身上，在大卫的身上，在许许多多那些与神同行的人身上，都是非常明显的一个特点，就是他们并不是完全知道神为什么要这样做。就像神在山上把那个会幕的样式指示给摩西的时候，摩西并不是一定完全理解的，但是既然神在山上把那个样式告诉摩西了，摩西建会幕的时候就照着山上的样式。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人在神面前蒙恩的那一条的路。那我们这个可以肯定，挪亚在那一个世代的里边，挪亚是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因为在那个年代的里边没有四季，不刮风不下雨，人从来没有看见过有洪水，所以挪亚造这么大一只船。所以我这个有很多的时候，我跟弟兄姊妹在读创世纪的时候讲到挪亚的故事，我都跟这个弟兄姊妹开一个玩笑讲，今天到了假期的时候，我们尤其是在南边的弟兄姊妹都愿意往北跑，因为为什么呢？有旅游景点啊，因为南边的人从来没有经历过下雪，所以要到北边去啊，能够啊在十二月的月底啊，能够啊这冰天雪地的里边，哎，听的耳朵里边听一些我们讲的圣诞节的歌曲，哎，他们觉得这才是过节啊，这个有过节的味道。所以我们今天都喜欢到那些旅游的热点。我说你知道吗？其实挪亚在他的年代的里边，他一定是一个旅游的热点。那个年代若是有节假日的话，人放假就一定要什么呢？一定要去看那个建大船的人。但是这些人他们看到了挪亚，看到挪亚建的方舟，他们一定是在那里嘲笑挪亚的，他们一定是在那里讥讽挪亚的。挪亚就是在人的讥讽嘲笑恶言恶语的攻击的下面，像一个外星人一样，他在这些人的眼皮底下活了120年。亲爱的弟兄姊妹，不是100分钟，也不是120天，是120年。挪亚他的生命的性格在这120年的里边，他学了一个很好的功课，就是你不但是要与神同行，你还要与神同行120年。所以挪亚真是他在神的眼中，他被看为是义人，他被看为是完全的人。 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神也要在你和我的身上，他要找到这样生命的性格。然后我们就看见在创世纪的第七章，方舟是告诉我们说方舟是建成了，那么神就叫挪亚带领他的全家，当然还有那些的动物啊，都一起进到方舟的里边，然后神就把方舟的门就关了。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门不单单是拯救的门，这个门也是学习的这个门。所以我们看见这120年，神给地上的每一个人，包括挪亚，都有平等的机会。在120年的当中，他们要听见拯救的福音，他们要看见那拯救的工作正在地上进行。但是这120年不单是给神要救的那地上的那些人，也是给建方舟的挪亚的一个120年的一个机会。这个机会就是告诉挪亚说，这个方舟不但要拯救人的性命，还要造就人生命的性格。刚才我们已经讲到了挪亚怎样的在这120年的当中，他怎样的在建造方舟的时候，他也一面建造他的生命的性格。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说这个方舟是挪亚为着世代的人建着，也是为着他自己的那个生命的性格所建的。他不但是向神要一个成为一个有忠心的人，他的那个忠心还能够持续120年。这个生命的性格怎么造成呢？神让他造了一个120年的方舟。但是许多的人在挪亚的那个时代，就像我们的主在马太24章那边讲的，他们照样的吃喝嫁娶，他们并不在乎挪亚建方舟所传给他们拯救的福音。直到有一天方舟的门关了，在创世纪的第七章就告诉我们说，有一天那个方舟的门是要关上的。我们的主说，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来的日子也怎样。在挪亚的日子，那个方舟的门要关了。亲爱的弟兄姊妹，在人子来的那个日子，恩典的门也是要关的。在挪亚的日子的里边有方舟的门，在人子要来的日子的里边有恩典的门。这个门不但是给那些要得着拯救的人的，也是给建方舟的挪亚的。那么我们就知道，这个恩典的门不但是给福音朋友的，这个恩典的门也是给神儿女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今天就问你一个问题，你为什么还要等？你一定要等到这个恩典的门都关了的时候，你才说，哎呀，我要来学习，我来要养成我生命当中的那个生命的性格。我告诉你，等到那个时候已经太晚了，门是一定会要被关起来的。在挪亚的日子，方舟的门要关的；在人子来的那个日子，恩典的门也是有一天要关上的。所以我劝你不要再等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今天你现在就做一个决定，让2022年成为你在地上能够学习生命性格，像挪亚一样学习生命性格的那一个宝贵的时间。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也可能在2022年的某一天，恩典的门就要关了，我们的主就回来了。 所以我们看见在第七章的最后两节就告诉我们说，当那个门一关的时候，地上的情形立刻就不一样了，说洪水来了以后，把地上所有的活物都吞灭了，只有挪亚和跟随他的留在方舟里的他们才有活命。水在地上一共有150天，那么我们请大家记住这个字150天，因为这个是我们跟大家曾经刚才讲过的，这个150天是方舟在这个地上啊，这个从头到尾这个啊方舟在这个地上的时间，也是洪水从开始一直到结束的这个150天。我们全家在这个 Louisiana New Orleans 这个地方啊住了许许多多年，我们很喜欢那个城市啊，所以我们离开的时候是很依依不舍的。那么我们2014年离开的 New Orleans， 那么到了2015年就有一个飓风啊，叫做 Katrina Hurricane 啊 Hurricane Katrina，那么就刮到了 New Orleans， 那么一共7天，前后一共7天，这个飓风就把 New Orleans 大部分的地区都埋在水底下了。我们家曾经住的那个 apartment complex， 就是我们住的那个公寓啊，这个整个是在水底下的，整个是埋在水底下的，因为那个破口的那个大堤就离我们原来住的那个公寓就两个街口那么远。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创世纪我们今天读到讲大洪水不是7天，是150天。那我真是看见这个实在是一个非常大的事情，天上的水、地下的水和地面的水一起涌进来，把全地所有有生气的都灭掉了。那我在这里我就想请大家跟着我做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算术啊。那么在创世纪的第7章，那么这个神是什么时候叫挪亚进的方舟呢？是在第2月的第17日，神就叫挪亚进方舟，那么神就把挪亚这个方舟的门就给关了，那么这个大洪水就来了。但是我们现在到了第8章，我们来看的时候，当方舟停在亚拉腊山的时候，那么也是在第17日，但是呢是在第7月，那么也就告诉我们说这个洪水前后一共有5个月，或者我们说150天。那么在这个150天的里边呢，这个方舟呢是飘在水面上的。那么过了这150天呢，方舟呢就停在亚拉腊山了。但是我们看，你看到第8章的14和15节，我们看见挪亚和他的全家是什么时候才出的方舟呢？是到了下一年的第2月的27日，挪亚和他的全家才带着方舟里边一切的活物出了方舟。那么这个就是告诉我们说，挪亚和他的全家在方舟的里边一共待了12个月零10天，或者我们说370天，挪亚和他的全家在方舟的里边。但是弟兄姊妹，洪水在地上只有150天，我们换一句话说，挪亚和他的全家，那么他们在方舟里的这个时间，就是要370天再减掉150天，因为150天是洪水的日子，是不是？他们到了 第二年的这个第二月的27日才出来，因为他们在方舟里边已经待了370天。那么也就是说，整150天的这个洪水过去以后，挪亚和他的全家在方舟里边还待了220天。弟兄姊妹，你读到这个时候，你里边有没有想到一个问题？为什么挪亚和他的全家要在方舟里边待220天，在洪水以后待220天？因为第八章开头那边就告诉我们说，当这个方舟停在亚拉拉山顶上的时候，挪亚已经可以把顶上的窗户打开了，雨已经停了，挪亚已经是可以出方舟了。那么有人说四地还有水，是，我说是还有水，但是至少山顶是没有水。你待在一个大盒子里边已经是闷了150天了，那么挪亚是不是可以想，我总算是可以从窗口里边出来，门是没有开，但是他可以从窗口里边出来。换一句话，我们要问了，到底神叫挪亚建方舟的旨意是什么？很多的弟兄姊妹和我以前读圣经的时候，我们都是自然而然的一个答案，挪亚建方舟就是为了拯救生命，难道真是如此吗？如果弟兄姊妹真是如此的话，挪亚建方舟他只要150天就够了，剩下那220天是不需要的。但是挪亚在方舟里边他一直待了370天，就证明说神在这个方舟上向着挪亚有更高的一个旨意。当我们读到创世纪第八章从第6节一直到12节，我们就看见挪亚他是打开了窗口，我们看到挪亚他放出了乌鸦，他放出了鸽子，他是为了看这个地上的这个情形是怎样。所有的这一些弟兄姊妹都告诉挪亚，都给挪亚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结论，说你可以出方舟了。但是挪亚就一直等，一直等，甚至等到最后地上已经完全都干了，那只鸽子第三次回来的时候，叼着嘴里叼着那个新橄榄的那个叶子，挪亚仍然是没有踏出方舟。弟兄姊妹，你在这里看见一件事情，你会问为什么？为什么挪亚始终不踏出方舟呢？答案很简单，在第15节，神向挪亚说，直到神向挪亚说话，挪亚才带领全家他出了方舟。若是神不向挪亚说话，挪亚他是一个脚步都不会迈出方舟的。因为方舟对挪亚来讲，挪亚心里很清楚，不只是一个简单拯救生命的地方，方舟是挪亚学习 生命性格的地方。这个生命的性格就是挪亚，他要等神，他要等神说话，他不但是要等神向他说话，挪亚这个人还要等得起。亲爱的弟兄姊妹，等得起就是今天许多神儿女我们需要在神面前学习的一个生命的性格。若是我们没有这个生命的性格，方舟再好也是在我们身上是功亏一篑的。这个是挪亚他借着方舟他所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课。我自己认为这个220天这个功课的意义，它是完全真是胜过了前面那150天的。我们今天马上要踏进新的，我们已经踏进新的一年的里边，我们在新的一年的里边，我们有许多是要面对的事情，许多我们要做结论的事情。那么我们要做决定，当我们做一个决定的时候，我们会听见许多的声音，有许多的要求，好像都把我们推到一个墙角，说你现在马上就要做决定。结果我们虽然祷告了，但是我们等不起。很多的时候，教会的服事，教会在主的心意的上面，在教会在主的见证的上面，我们功亏一篑，就在于我们成了等不起的人。我遇见一位弟兄就跟我们讲，我们祷告，但是一面祷告，一面就有人来向我们发他们的声音，一面就催我们等。那我就说，弟兄你等啊。他就跟我讲，杨弟兄，我们是愿意等，但是好像神的家等不起。这就是我们今天的问题。亲爱的弟兄姊妹，在新的一年的里边，让我们学这个220天的生命的功课，能够让我们像挪亚那样，直到神向他说话了，他才踏出方舟。换一句话说，挪亚是把头上的窗户打开了，但是他不让窗户向他说话。再换一句话说，挪亚是把乌鸦放出去了，但是他不让乌鸦向他说话。挪亚3次把鸽子放出去了，他也不让鸽子向他说话，因为他知道，直到神向他说话，挪亚才能够把脚踏出方舟。这是挪亚在那一个时代，在神眼前蒙恩，看为义，看为完全的那个生命的性格。我们实在是在这里，我们就想到在以赛亚书49章15节，神见着先知以赛亚向当时那些急躁的以色列人说的那一句话，说妇人焉能忘记怀中吃奶的孩子，不顾念他所生的孩子吗？既或有这样的，神借着先知告诉以色列人说，我总不忘记你。亲爱的弟兄姊妹，人会误事，神永远不会误事的。人会忘记，神永远不会忘记挪亚的。挪亚在方舟里150天，神没有忘记他。他在方舟里已经超过150天，甚至150天的倍数还要多的220天，没有一天神是忘记挪亚的。盼望这样子的信心在新的一年里边能够成就在我们这个人的里边，叫我们这个人能够在神的心意的上面，就像希伯来书里边所讲的，我们在心智的上面，我们不再做吃奶的婴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长大成 成人的人，我们是可以吃干粮的，我们心里可以在许多的神的旨意的上面，我们可以洗练的通达，叫神的旨意能够在这个地上，他找的见证说，我的旨意是可以通行的。这是我想我们今天在新年的第一天，我们读创世纪挪亚的故事的一个意义。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愿主你在你的话语的上面，你就加上能力，叫这些话说在我们里边，不突然返回，叫这些话能够得着更多的你的儿女能够在这个世代的里边能够起身，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都能够挺起来，说你的旨意向我们如此，我们就愿快跑的来跟随你。愿主你恩待你的教会，我们为过去的一年，我们感谢主你向我们的恩典，我们为前面的路，我们还要仰望主你在我们里边扶持的能力，总叫我们能够在地上成为你荣耀的见证，好迎接主你的再来。我们感谢你，靠主耶稣的圣名祷告，阿们。